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23集。韩亮睡眼惺忪地开着他的大卡车来接我们了，然后去省厅里换现场勘察车。我们不是第一次坐他的卡车了，但是坐进来还是感觉进了大观园似的。不仅因为车大，而且韩亮呢还经常给自己的车里换一些稀奇古怪的内饰，足够我们欣赏一番。虽然是昨天凌晨的事儿，但是时间上我们并不着急。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后，总是先由消防官兵先对房屋进行检查，确认安全之后才会让我们进去。因为这种严重的房屋焚毁会造成房屋的主结构损坏，房屋也就面临着坍塌的危险。参加现场勘察工作的现场勘察员就会面临着生命危险。在这一点上，我们对消防官兵充满了崇敬之情，他们不仅仅是逆向前进的人，更是把危险挡在身后的人。因为需要检查时间，应城市离龙潘市也很近，所以我们肯定来得及在现场勘察和尸体检验之前赶到现场支援。早高峰已经过去，所以韩亮把车子开得飞快，在上午10点左右我们赶到了现场。现场在应城市的市郊，小镇上人口不多，但是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许多房屋，看起来质量都很差，现场失火的那栋楼除外。虽然楼的外观已经变成炭黑色，但是这栋两层楼的气势依旧摆在那里。楼房占地面积不小，每层面积大约有150个平方米，坐北朝南，是一个框架结构。水泥混凝土的框架内用红色的空心砖填充，因为高温作用，墙外的涂料都剥离了，可以看到红黑相间的墙体。房子的北边是正门，正门口一片不大的空地停着一辆奥迪车，受到高温作用，车头部位有焚毁。楼房的南边是3米2米多高的水泥砌成的高墙，正南面的高墙开了一个院门，院门和门锁和高墙都是完好的，没有受到火焰的侵蚀。楼房主体的门窗都已经被严重焚烧，一楼的前门和客厅的窗户都已经瘫倒在地上，窗户的防护栏虽然还在原位，但是已经被烧褪了七色，从外面向里看去只能看见满目的疮痍，黑漆漆的一片，看来里边所有的家具装潢都已经焚烧殆尽了。从屋内焚烧的状况来看，可以想象到当时的火有多大。楼房的屋檐四周都只剩下光秃秃的钢筋支出来，我们在自己的脑海之中想象一下，在失火之前这栋房子还真是气宇轩昂，金碧辉煌啊，仿若一座宫殿般矗立在这片残破的小镇当中，当真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消防各部门的官兵已经开始在收拾设备准备撤离，显然排险工作已经完成了，只留下火灾调查部门的几个消防官兵还在现场进进出出。大宝长舒了一口气，框架结构的房子肯定还是皮质的，不会塌。一名消防军官说那也得戴帽子，然后他拿了几顶消防头盔递给我们，让我们戴上以防万一。我们知道这是为了我们现场的安全着想，也是火灾现场勘察的规范，所以纷纷乖乖地接过头盔戴上了。陈诗雨指着林涛掩面而笑，为什么你戴上这个像个鬼子呀？林涛尴尬地把头盔后边的软体整理了一下，这个有点大而已啊。程子燕低声说了一句，我觉得还是蛮帅的嘛。哎，别笑别笑，我记住啊。大宝指着围观人群之中有拿着摄像机的人警觉地说道。陈诗雨赶紧收起了笑容，开始认真地穿鞋套。远处应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丁克明副支队长和法医齐茂森一起从楼房里边一脚深一脚浅地走了出来，看到我们已经到了便快步走过来和我们握手。齐科长说道，这事你们都过来了啊， 咱们总队什么时候下这个规矩啊？这种比较明确的火灾，我们刑警就不必介入了吧？大宝说道：“总队的规定明明是这种火灾，咱们必须介入啊！不介入怎么行啊？消防队又没有法医，再说了，谁知道是不是命案呢？”齐科长说道：“起火的时候人可都活着呢。”我说道：“人活着也不能确定就不是命案呢，可能性太多了。”
那倒是啊。
齐科长挠了挠脑袋。我问丁指队长：“大概案情我都了解了，现在死者的身份都核查清楚了吗？还有现场有没有助燃物？”丁指队长说道：“一会儿你们进现场看看就知道了。这家呢一共五口人，女主人出门，大儿子上学，骑的呢都是燃油助力车，两辆燃油助力车都停靠在客厅里边，可能是怕被偷吧。结果失火之后呢，两辆车里边的汽油就都成了助燃物啊。”我问道：“那助燃物烧残留的区域呢？我的意思是，会不会有人往门缝里边灌汽油，然后放火呢？”
法治社会了，这种犯罪还是很罕见的吧？
丁支队长笑了笑。不过呢，从燃烧残留物的成分检测的初步结果上来看，只有两辆助力车的下方灰烬里边有汽油，其他地方应该是没有的。但是这两箱油对于火势的迅速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啊。消防支队火灾调查部门的一名军官也走了过来，说起火程度也不符合我说的那种放火案件。根据报案人反映，他凌晨一点多钟回家的时候闻到了一股焦糊味，但是睡到两点多才发现火势增强，听到呼救声报警的，所以火势应该不是爆燃，而是慢慢起火，在烧破了助力车的油箱之后这才发生爆燃，以至于火势迅速增强。因为这家的家具装潢都是实木的，火势一强就蔓延迅速，一时难以控制，从而造成了悲剧的后果。大宝说道：“有那么大的院子，为什么不把车放院子里啊？”丁支队长说道：“
院子里呢，其实都是菜地，和这房子真是格格不入。女主人平时没事在家，就在院子里边种了很多菜。院子门的朝向呢，没有路，比较绕，不方便，所以说院子的门几乎是不开的。平时她都是从北面大门进出的。”
我问道：“身份核实了吗？”
齐科长点点头：“现场取了五名死者的检材，又取了男女主人父母的血样，通过亲缘关系认定，可以确定这五名死者就是这家的五名主人呢。”
我见上了快速 DNA 鉴定，可想而知这五名死者已经被烧的是面目全非了。我接着问：“那几个人的背景调查了吗？”丁支队指了指身旁的侦查员，让侦查员来介绍死者背景。侦查员翻开笔记本介绍说：“男主人呢叫阮红利，原本就是镇上的农民，后来在十七八年前开了一个典当生意行，最近五年开始获取暴利，根据调查每年收入在百万以上。这个人个性比较张扬，社会矛盾关系比较复杂，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尖锐的矛盾关系。”大宝说道：“嚯，年入百万的富翁老婆天天跟家种菜呀。”侦查员点点头说：“周围的邻居对阮红利的老婆朱红印象都是不错的，不仅因为外表漂亮，而且为人谦和，还很勤劳，算是比较出众的农村妇女吧。”我问道：“漂亮？这都有三个孩子了，而且大儿子都骑车上学了，这多大岁数呀？”侦查员介绍说：“阮红利今年49岁，16年前和前妻吕芳离婚，离婚的时候吕芳获得阮红利的第一个女儿的抚养权，现在她的大女儿阮梦梦还跟随吕芳生活。据调查，离婚的原因就是阮红利和朱红有了孩子。”大宝问道：“也就是说阮红利和朱红的大儿子今年15岁了？”侦查员点头说：“阮红利和朱红的大儿子阮强15岁，二女儿阮苗3岁，最小的儿子才10个月，还没有登记户籍。”我问道：“计划生育政策呢？”侦查员摊了摊手说：“交了罚款了。”
这个年龄档次还是蛮特殊的嘛。
侦查员点头说：“不过朱红生阮强的时候只有20岁，他今年35岁。”
哇塞，小三上位啊。
这个朱红啊， 平时就在家里面带孩子，没有工作，空闲时间种菜。据调查，也没有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社会关系还是比较单纯的。我指了指烧焦的楼房。尸体分散在几个地方吗？侦查员摇头说，都挤在二楼的主卧室北边的窗户旁边，两个大人和阮强都有手臂伸在防护栏外边，现场没有烧毁的保险柜，也是完好的。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和侦查组的成员们一边往现场走，一边微微笑，对侦查员说道，没有侵财迹象，人呢又是活着呼救的，所以是意外火灾的可能性最大。侦查员嘿嘿一笑说，根据附近邻居反映，这家人呢喜欢把洗完的衣服晾在家里边的助力车上，如果是由于电路故障引燃，那么很容易点着衣服再点燃助力车，所以现在消防部门的同志正在排查电路故障，看看有没有发现。我点头，是啊，这种火灾确实是常见于电路故障了，不过这个季节不需要大功率的电器，深夜里边出现故障起火的概率倒是不大呀。嘿，现场可以确定是封闭的吗？林涛指着大门口已经坍塌在地面上的门板说道，这种大门我再熟悉不过了，看到这个状态肯定是完好无损，没有撬动的痕迹。齐科长说道，楼房北面呢，除了这扇大门还有一扇客厅窗户，窗框烧毁了，窗户坍塌到室内，不过呢我看了一下，虽然烧毁严重，但是可以看得出来窗户是关着的。齐科长说道。一旁的丁追队长也解释说，南面呢还有一扇通往院子的后门以及厨房的一道窗户，后门是紧锁的，需要钥匙才能开启，但是窗户却是打开的。我问道，也就是说如果有外人往屋里边投掷火源的话，只有这么一条途径咯？丁支队长点头。齐科长说道，怎么会是投掷火源呢？我们这不也是排除所有的可能性吗？说完我就迈步踏进了火灾现场。一栋好好的豪华别墅此时已经是家徒四壁了，除了助力车、空调、电视等电器，沙发下面剩余一堆金属框架，其他的烧下的只有灰烬。墙上的涂料都已经没了，有的地方有浓黑色的烟熏痕迹，也有惨白色的过火痕迹，地面上是厚厚一层被水浸湿的灰烬，根本无法分辨出灰烬里边还有些什么。我用消防锄头扒开一小块灰烬，露出地面上已经被烧焦的木地板的痕迹。我说道，一个家里木地板、木吊顶、木家具，这来火当然成火炉了。火灾现场都要筛灰，这么大面积要把灰都筛完了，估计得明年吧。大宝左右看看，所以啊，要有重点的去找线索。我刚进现场就被灰尘呛得直咳嗽，所以我一时还没想好该从哪里入手，只有先观察一下房屋的结构。一进前门就是一个超大的客厅，客厅北面窗户下面摆放着一套组合沙发，沙发对面是一面墙，类似于屏风一样把客厅隔离出来。墙上挂着电视，电视机下面的家具已经被完全烧毁了，门前有两辆烧毁的助力车，助力车南边是客厅和屏风墙后面连接着的通道。从通道里走过去就来到了屏风墙的背后，屏风墙背后是上二楼的楼梯，楼梯一侧有几扇门，分别是一间带卫生间的卧室，通往后院的门，还有厨房的门。厨房很大，里边不仅有燃烧残留的灶台、橱柜，还有一张不小的餐桌的燃烧残留物。从打开的厨房窗户到过道再到助力车的位置是一条直线，大约有十几米的距离，投掷火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厨房窗户外是自家的小院，院墙又很高，院门又是完好的，凶手徒手进来的可能性倒是很小。我顺着被烧毁的扶手楼梯小心翼翼地来到二楼，二楼一上来是一个小厅，小厅的中央原本应该是摆放着一张玻璃茶几和几把折叠椅子的， 不过现在都已经被烧毁了，留下了玻璃融化又冷却之后的痕迹，还有几把折叠的金属框架。小厅的四周有四扇门，分别是三个卧室和一个卫生间。我之所以能看出三个房间都是卧室，是因为每个房间的正中间都有席梦思被烧毁留下之后的弹簧钢丝。主卧室在北边，门已经烧塌了，烧焦的主要是正面，而且焚烧的痕迹一致，说明起火之后这扇门是关闭的。这和其他两个卧室的门有内外轻重的焚烧痕迹不同。五具尸体都集中在主卧室里，两名大人和大儿子的尸体都挤在北面的飘窗上，三岁女儿阮苗的尸体在飘窗之下俯卧，十个月大的婴儿尸体压在阮苗的尸体之上。看起来死者在发现起火之后关起了房门，并且远离卧室南侧的房门，集中在北侧的飘窗上。婴儿是被男主人或者女主人抱在手上的，火势蔓延到房间之后，三岁的阮苗承受耐力最差伏地而死，随后才是三名大人。三名大人死亡之后，手里边的婴儿尸体滑落到了阮苗的背上。总之，主动避火的行为痕迹在这几具尸体的状态上还是清晰可见的。除了主卧室床头的保险柜，所有的房间所有的家具都被烧毁了，只留下一些依稀可辨的燃烧残留物。卫生间里也有着严重的烟熏痕迹，但是没有多少可燃物，所以算是燃烧程度最轻的部位了。一楼和二楼的窗户都安装了防盗栏，看起来非常牢固，在窗框都被烧毁的情况之下依旧竖立在窗户外边。我说道，我之前说了，作为现场勘察员，在火灾现场之中，我们除了要搞清楚死者的死因和损伤，对现场最重要的是搞清起火点和起火原因，这样才可以分析案件的性质，而分析起火点又对起火原因的分析起到关键作用。在分析起火点之前，我们最好要搞清楚几名死者的原始位置，毕竟起火之后死者都有主动的位移和呼救过程，而且起火时间是在深夜睡觉的过程当中。我想你们应该和我一样会认为五名死者不可能都睡在一个房间里面吧。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